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5月25号到29号的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十年后重返加拿大，加方称会负责任地发展两国关系。意见人士董广平第四次出逃中抵韩国，妻女在加拿大。卡尼以英国脱欧为例，呼吁阿尔伯塔人要小心陷入分离主义虚张声势的陷阱。为控制伊波拉疫情，加拿大临时禁止非洲三国居民入境 IP。 加拿大毒药卖家承认14项协助自杀罪。接下来是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外长王毅周四到访加拿大，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总理卡尼会面。十年来，这是中国外长首次重访加拿大。阿南德在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时，承诺将负责任地发展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在渥太华与中国代表团举行闭门招待会前发表的讲话中，阿南德重申了加拿大的目标，即到2030年将对华出口额提高 50%。 王毅则表示，加中双方的出口额甚至可以翻倍，因为中国很快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中国的市场是愿向加拿大敞开的。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告诉加广中文，双方都希望巩固今年一月总理卡尼访华的一些经贸成果，以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谈判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确保年底前不会恢复关税，因为总理访华期间达成的协议是临时性的，有效期到年底，后续必须保持谈判，以取得更多的进展。赵普认为，政治方面，中方会提出台湾问题，并告诫加拿大在处理台湾关系时要格外谨慎。而他希望加拿大方面能够提出中国干涉加拿大事务、涉及维吾尔族人强迫劳动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敏感问题。赵普认为，外长王毅可能会采取的策略是进一步强调深化加中关系，并将中国塑造成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多次逃离中国未果的意见人士董广平近日传出成功利用橡皮艇横渡黄海抵达韩国的消息。韩国海警透露，他们于周一晚间在西海岸领海内拦截了68岁的董广平，当时他正驾驶一艘配有发动机的 3.3 米橡皮艇，目前他已被移交至出入境外国人事务所，并表达出希望能前往加拿大与家人团聚的愿望。据多伦多华裔活动人士盛雪透露，董广平是从山东出发，在公海上航行了约310公里，经历了50多个小时无法入睡的航行后，才来到韩国海域。董广平曾是一名公安，因参与政治活动直纪念六四事件多次被捕入狱。过去11年间，他曾先后逃往泰国、越南和台湾，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并被遣返回中国。他的妻子和女儿目前在加拿大定居，其女儿曾在2022年亲赴渥太华国会发言，呼吁中国释放父亲。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目前尚未有公开作出回应。总理卡尼周一在渥太华向传媒发表讲话，针对埃伯特省即将在十月举行的公投，向当地选民发出了严厉警告。卡尼借用自己当年担任英国银行行长、亲历英国脱欧的经验指出，所谓投票支持独立能增加谈判筹码，只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虚张声势。
Happen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n the view was vote for this, it'll be soft, and then we'll negotiate, etc. And they end up, and they're still 10 years later trying to undo what people didn't think they were voting for, but what they ended up having.
他强调，英国在脱欧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在艰难的拆解当年选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连锁后果。在艾伯特省，由于此前未有咨询原住民，而导致公投程序触礁，省长大斯敏 Daniel Smith 宣布， 将在10月19号举行一场形势有变的新公投。该公投并非直接询问是否脱离加拿大，而是询问选民是否希望启动程序，在未来举行一场具法律约束力的脱加公投。卡尼批评大斯敏这种修改形势的问题毫无帮助，并直言其可能适得其反。加拿大政府宣布，因为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从本周三起已经实施为期90天的临时禁令，禁止南苏丹、乌干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居民入境。同时，任何在过去21天内去过这3个国家的非当地居民，在入境加拿大后也必须接受21天的强制隔离。这一严厉的防疫举措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卡斯亚医生对此提出强烈质疑。他指出，南苏丹目前处于零病例、零疑似、零死亡的状态，却依然被列入禁令名单。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令人感到羞耻。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发表声明，明确建议不要对相关国家实施旅行或贸易限制，并主张以机场跨境筛查来代替边境封锁。面对外界的批评，加拿大卫生部长米歇尔 Marjorie Michel 承认，这项入境禁令并非基于公共卫生的专业建议，而是与即将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紧密相关。他透露，加拿大已经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共识，将统一针对这3个非洲高危国家的出入境卫生政策，实行区域性联防。目前，美国已全面禁止过去21天曾到访这3个国家的任何人入境。墨西哥也收紧了机场筛查，并要求来自相关地区的旅客隔离21天。针对这一风波，世界杯主办方国际足联发表声明回应，强调所有相关人员的健康是首要任务，目前正与3方政府保持合作。不过，国际足联并未正面回应是否曾向加拿大施压。对于因禁令已无法前往现场观赛的非洲球迷，国际足联表示，受影响的门票持有者可以转售手中的门票。一宗震惊全球的血猪自杀案，今天在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有了重大进展。现年60岁的华裔男子肯尼斯罗 Kenneth Law 在法庭上正式承认了14项协助自杀罪，该罪的最高刑期为14年监禁，判刑将会在法官阅读受害人影响陈述书后宣布。法庭今天宣读了令人痛心的案情，被告在2021年到2023年期间，经多个网站出售含有合法但有毒的物质亚硝酸钠等自杀工具包，每件售价约$80。警方调查发现，罗这门洗王爆果子生意已经为他带来超过28万元的收入。他在网站被查封前已经向全球多达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致命包裹。在安省本地，共有14名受害者因他提供的工具自杀死亡，年龄在16岁到36岁之间。法庭向读出受害者被至亲发现死于家中、酒店或车内的悲惨事实，而被告一直目无表情，未有与来旁听的死者家属有任何眼神接触。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